最新民调显示，在四个关键战场州，克林顿和川普各在其中两个州领先，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状态。爱奥华州两名警官遭伏击被枪杀，警方拘捕一名嫌疑人。威斯康辛州一个小镇有准确预测美国大选结果的记录，今年他们会选择谁呢？走进美国带您去看看。中国时间10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爱奥华州的袭警案。美国爱奥华州首府德梅因市警方拘留了一名涉嫌在星期三伏击两名警官的嫌疑人，这两名警官在袭击事件中身亡。德梅因警局表示，这个嫌疑人呢为斯科特·迈克尔·格林，现年46岁，是名白人男性。格林目前正在德梅因医院接受治疗，他目前仅被警方拘留，尚未被逮捕。爱奥华州警方表示，枪手可能向警官的车辆开了15到30枪。
再来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现在距离下周二的投票日只剩最后几天了，两党的总统候选人还在相互指责。另一方面，奥巴马总统周二不点名地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科米在上周五致信国会，表示可能重启对希拉里电邮事件的调查。奥巴马批评说，不应该靠捕风捉影采取行动，也不能靠不完整的信息和泄密来采取行动，而是应该靠已经做好的具体决策来采取行动。川普声称，克林顿当选会引发宪法危机。他认为克林顿如果被选为总统要接受调查，因为他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在处理含有国家安全信息的电子邮件时行事不当。克林顿则攻击川普多年来对待女性的方式。全国范围的政治民调显示，川普正在缩小与克林顿的差距，但是选举分析人士认为，有望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在选举人团的票数上仍然占有优势。今天距离美国大选的投票日还有5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今天在佛罗里达州的3个城市进行拉票，而现任副总统拜登今天也在佛罗里达州为希拉里·克林顿助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今天都在亚利桑那州进行拉票活动。除此之外，希拉里还到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而彭斯还将前往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希拉里的竞选搭档蒂姆·凯恩今天都在爱奥华州拉票，奥巴马总统则在北卡罗来纳州助选，伯尼·桑德斯今天在密歇根州和威斯康辛州为希拉里助阵。我们再来看民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三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内华达与宾夕法尼亚这四个关键州，川普与克林顿各在其中2个州领先。根据 CNN 与市场调研机构 ORC 共同进行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在倾向于共和党的亚利桑那州领先克林顿5个百分点，而克林顿则在长久以来都偏向民主党的宾夕法尼亚州，对川普保持着4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在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这两个摇摆州，克林顿与川普的对决格外焦灼，两人在佛州的支持率分别为49%与47%，克林顿目前以微弱的优势领先。而在内华达州，川普则以49%比43%的支持率领先克林顿。在全国民调方面，调查网站 Real Clear Politics 综合多家的全国民调得出的平均值显示，目前希拉里的支持率为47%，川普的支持率为45.3%，希拉里以1.7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川普。我们知道，越接近投票日，对民调的关注度就越高，尤其是当两位候选人的民调支持率出现明显波动的时候。上周，来自两党的竞选专家、媒体专栏作家以及民调专家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举办了研讨会，就大选民调的准确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美国之音的记者安华，请他来介绍一下在会上的见闻和心得。安华，你好。
甜甜，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次的这个研讨会上啊，那么两党的专家都有哪些人？
是这样的，这两党的这个专家呢各有三位。这个节目的这个研讨会的这个主持人是 CNN 高级副总裁，也是华盛顿分部的这个主任，叫山姆·费斯特。那么这个共和党方面呢，主要派出了这个帕里斯·丹纳德，他曾经是卡尔·罗夫的这个助手啊，曾经也在小布什政府呢担任这个黑人事务的这个主管。另外呢，还有就是川普竞选阵营的外交政策顾问，美国的前陆军中将，约瑟夫·凯洛格。那么民主党方面呢，主要是有这个资深的这个竞选专家和顾问，塞琳娜·雷克，还有呢就是这个 NBC 的这个专栏作家，同时也是这个民调的一个专家，叫做哈特啊。大概情况是这样，那双方呢是可以说是基本上势均力敌。
那我们来看这个共和党方面的专家都有哪些观点。
是这样的，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争议呢，就在于一个是民调的可信度，再一个呢就是对大选的一个预测结果。那么在可信度方面呢，这个共和党方面的这个外交政策顾问凯洛格，他认为呢这次大选的整体民调是不可信的。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主要就是说的就是英国这个脱欧公投啊，今年六月的英国的脱欧公投呢，显示的是这个一开始一直是显示这个脱欧派是落后的啊，那么就是留欧派是领先的，那么在最后呢结果是翻盘的。他认为这个美国这次总统大选也有类似之处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看相关的一个他所说的一些话。
我认为最后一场辩论是最好的，以最高法院这样严肃的议题开始，我认为这才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国家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我希望美国人都去投票，去投票站投票前多想想这个国家要去向何方，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
那么民主党方面的这些专家顾问有哪些观点？
那民主党肯定是这次研讨会基本上是一党派划线啊。那么就说民主党方面自然认为这个民调是有它的相当的可信度，而且呢他认为呢这个主要是由哈特来回答的。因为这个 CNN 的这个山姆菲斯特他就问了这个哈特，就说这个是不是这些我们这些在华盛顿的这些精英或者建制派或者这些专家都错了呢。那么哈特是怎么回答呢？我们来看看。
所有的民调都是错的，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看法。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的区别在于，总统大选是对政见的全民公决，并没有经过精心安排组织。我相信会有一项民调或者多项民调说川普会赢，但是在14天的时间里，形势不会有大的改变。
那么可以说呢，这双方的观点是南辕北辙，截然相反的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想呢，大家呢一致的最后呢，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对大选结果的预测啊，这也是
那双方分别有哪些预测？
这个预测也很总的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在因为是前几天的事儿，那么他对这个实际上共和党方面还是比较保守，或者说对自己的这种落后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认知度的哈。所以说呢，这个最终的这个预测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川普的这个竞选团队的代理人，也就是帕里斯·丹纳德是一个黑人啊，他预测呢就是说，川普会赢得270张选举人票，那么就是赢得大选。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高级顾问塞琳娜·雷克的预测是，希拉里·克林顿赢得超过325张选举人票。那么共和党方面的约瑟夫·凯洛格的预测呢是269对269，然后这个问题呢交由这个国会众议院来投票决定。那么彼得·哈特的预测结果是271张选举人票归克林顿，然后呢，克林顿大胜川普啊，大概的情况是这样。
对，大概在一周之前，我们说269对269，好像很多人还觉得不可置信。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分析人士已经在分析，很有可能会出现269对269
的选情。对，没错。那可以说呢，现在因为选情在不断变化，尤其是10月28号，咱们刚才这个报道也说到，这个科米电邮事件重启调查之后，可以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把他的这个竞选的这个优势，确实是几乎是前一段时间是2位数的竞选优势，现在几乎是丧失殆尽。
迅速的缩小。好的，谢谢安华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大家。 对于出售竞选纪念品的店家来说呢，今年是一个好光景。华盛顿的一家店主说，竞选徽章和 T 恤衫卖得很好，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选民们在10月8号那一天会选谁当下届总统。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在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之隔的地方，这家华盛顿纪念品商店顾客盈门，多数人都巴不得选举季节快快结束。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不断的叫骂。
可是他们却在购买 T 恤衫、漫画头像和冰箱磁贴，好作留念。一位女士说，这可是一次历史性的选举。
选举过后，这些东西就没了，我要保留它们。
今年的选举是让店主吉姆·沃利克赚钱的季节。35年来，他一直在追踪总统竞选徽章销售额的百分比。例如，在8月间的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希拉里62，川普38。
接下来，在总统辩论之后，
希拉里57，川普43，差距缩小了，可还是有。
不过有意思的是，2016年选举最热卖的人物其实不在选票上。
实际上，米歇尔比总统更受欢迎，于是我们就开始推出米歇尔产品，所以总统和第一夫人的纪念品卖得比克林顿和川普都好。
自从1980年以来，沃利克都准确预测了历届总统选举的结果，只有2000年戈尔输给小布什那次例外。他的依据是纪念品销售额。沃利克已经预定了2017年总统就职大典的纪念品。他打破了自己的规矩，向美国之音吐露了他对这次大选的预言。
我每天都很密切地追踪民调和我的商品，所以我要说克林顿会赢，这首先是由吉姆·沃利克说出来的。
沃利克说，由此得到的体验就是人们的确是在用自己的钱包投票。
每4年一次，我们太喜欢了，对我们来说圣诞节每4年来一次。
或许这也是选举的赢家吧。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的大选如今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华裔的选民还有北京更倾向于谁入主白宫？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从媒体的角度为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我们还是首先从《纽约时报》谈起啊。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华裔作家李一云的文章，题目叫做《这个川普会是中国的灵魂伴侣吗》。那么，这位我们知道，这个李一云是96年才移民美国的。那么，他在这篇文章当中主要表达了哪些观点？
他主要是对这个川普现象啊，他进行了一番分析。那么，他通篇呢，他基本上没有谈到这个希拉里，他主要是同这个中国人，特别是北京，还有就是说在美国的华人，他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川普。他整体的意思来讲，就是说是川普他反映了这个纽约时报的一种观点，就是川普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他整体的意思就是说川普的确是这样，他没有直接拿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来比，但是他的这个言谈话语之间，他这个中心意思就是川普不是一个很好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也注意到在这篇文章当中啊，这个作者提到了一个调查，他自己说是一个不够科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就是说这个10位华裔里面可能有9位都是支持川普的。那么这种民调是不是有一定的准确率？另外就是说这种比例背后反映出来是怎样的问题？
这他提出了很好的问题。那么李云呢，他给的这么数字和这个民调结果，他自己也首先承认这一个可能是一个不太科学的一个民调结果。另外从现在来讲呢，中国不说，在美国很少有针对这个华人做的这个民调这个结果。另外在美国呢，而且这个华人整个的选民在美国的整体选民当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比例，所以有没有主流媒体愿意做这种民调结果？但是这个李一云他自己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呢，他就是说这个比例是10个华人有9个支持川普，只有1个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他从这个现象他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就是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的华人华裔，还有中国北京就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好，当局也好，他们比较更倾向于这次让川普来胜出，来入主白宫。这是李云他得出这个这么个结论。
那他有没有分析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背后他主要是有这么两个观点，就是说第一，很多的支持川普的选民，他们认为即便这个川普是个坏人，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坏人选上，然后他拖累着美国以更快的速度而走向衰败呢？这是一种就是很多选民，中国选民的一种心态。
是中国选民是指在华裔选民，还是在中国的那些老百姓？
就中国的老百姓和这就是在美国的一些华人选民的一些心态啊。这是李云他认为这样。还有一点就是认为，他们说川普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川普，包括在美国的华人，就是有投票权的华人和中国的北京人，他们不喜欢这个川普。他们认为川普是一种臭豆腐，闻起来很臭，但是吃起来还是很香的。他这个很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川普有些是实用主义的东西，你虽然他这个名声不好，但是他拿来以后他是推行一种政策，也许你这个中国就可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这是一些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在美国的选民也好，中国的一些人的他对川普的一厢情愿的一种分析，一种判断。但是整体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李云他就认为，美国支持川普的这个选民也好，北京也好，他们都是基于这两种心态。在这两种心态下，就是你选出来的一个美国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能是可能是对中国有某些好处，有些实用主义的好处，但是对美国选民来说，对美国未来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地方。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节目稍后呢，请看借邮件门事件二次发酵之力，川普民调逆转，他能否后来居上击败克林顿入主白宫？时事看台，请专家为您分析点评。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振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谈过的主要内容。美国爱奥华州首府德梅因市警方拘留了一名涉嫌伏击两名警官的嫌疑人，这两名警官在袭击事件中身亡。美国总统大选倒计时，两党候选人互相指责对方不适合当总统。华裔作家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论川普是否是中国的灵魂伴侣。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日前指责美国叫停向菲律宾出售26000支步枪的计划。杜特尔特称，支持这一决定的人是傻瓜和猴子，并且表示他或将转而向俄罗斯和中国购买武器。 杜特尔特表示，他曾经相信过华盛顿，但之后呢，对美国这个菲律宾最大的盟友失去了尊重。有报道说，一些美国官员透露，在参议员本卡丁表示将反对美国向菲律宾出售这批武器之后，美国国务院叫停了这次武器出售的计划。这批枪支原本计划用来装备菲律宾国家警察部队。杜特尔特重申，俄罗斯与中国都愿意向菲律宾出售武器。
随着全球变暖，中国正迅速加强在北极的活动。美国国务院属下的一个独立咨询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发来的报道。
科学家们测到，北极的冰雪覆盖面一直在缩小。与此同时，北极和一些非北极国家都在摩拳擦掌，试图在那里的资源开发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中国迅速提升在北极地区的投资，并建造更多的破冰船，为开发和利用那里的资源做好准备。由美国国务院组建的国际安全咨询委员会今年九月发表的北极政策报告说，中国看来正在通过在北极的商业活动，谋求在北极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角色，美国政府应该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咨询委员会成员、前美国国防部副次长古德曼女士，十月一号在出席美国安全研究项目和北极能源中心联合主办的一次讨论会时，列出了影响北极稳定的几大因素，并将中国列为仅次于气候变化和俄罗斯的第三大不稳定因素。
一个会引起重大变化并可能导致地区不稳定的因素是中国。中国在该地区为寻求资源展开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它在冰岛和格陵兰的活动，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还特别提到，中国跟俄罗斯合作开发北极地区西伯利亚亚马尔半岛的天然气。古德曼说，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还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足够关注。但是咨询委员会另一名成员、前美国驻北约大使罗伯特·亨特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北极的利益区别很大，不太可能会与中国结盟，跟西方利益作对。
The shift is dramatic,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towards China.
无论我们高兴与否，力量平衡已经显著向中国倾斜。虽然我担心俄罗斯人的许多行为，但我看不到当两国一起参与北极事务时，俄罗斯会跟中国结盟。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致认为，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应该加强在那里的活动能力，包括建造新的破冰船，并逐渐建立起在北极的基础设施，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危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总统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媒体和调查机构都在用尽各种办法试图预测哪位候选人能够当选。而就在威斯康星州一个叫索亚的小镇，就有准确预测总统的记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今年他们会选择谁呢？今天的走进美国就带您去看一看。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卡拉。今天我们来到了威斯康星州的索亚郡。在夏天呢，人们到这里避暑、钓鱼、登山；冬天，这里又是滑雪的好去处。但是真正让索亚出名的却是这里的人们选总统的本事。自从1964年开始，索亚郡的投票结果就和最终的大选结果是出奇的一致。从约翰逊到奥巴马，索亚居民的选择最终也成为了总统大选的赢家。那么这样的传奇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今年他们又会投票给谁呢？
为了一探索亚居民选总统的秘诀，我们来到郡政府所在地海沃德。这个人口只有2300多人的小城，去年刚庆祝建成100周年。而这里伐木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50年，至今伐木业仍然是海沃德最大的产业之一。
第一站，我们来到当地的报社 Record 办公室，在这里保存着从1964年以来的总统大选报道。这份周报记录了过去的13次总统选举中，能赢得索亚郡选票的候选人，最后都成功当上了总统。报社总编保罗·米切尔和我们聊起，除了伐木业，旅游业也是海沃德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旅游胜地，这也吸引很多附近大城市的居民退休之后来这里置业。海沃德湖边随处可见这样的湖畔别墅，夕阳之下，泛舟湖上，风景美不胜收。弗兰克是 Record 周报的政治新闻记者，对于索亚郡连续13届准确预测总统的记录，弗兰克也感到非常惊讶。
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索亚郡选民一直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摇摆，从未一边倒地支持任何一方。还有一个原因，这里有很多外来居民，他们来自双城、芝加哥、麦迪逊或者是密尔沃基这些大城市，为我们的乡村社区带来了城市气息。本土居民和城市移民各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融合使得索亚郡的政治观点变得更均衡。
弗兰克本身也有复杂的观点，他多次告诉我他是独立选民，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投过票。今年弗兰克和很多的索亚居民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在索亚郡民主党的党内初选中，桑德斯赢得了弗兰克和索亚郡的大多数选票，然而最终获得党内提名的是克林顿。
他们会不会支持克林顿？我不知道，可能会吧。我认识很多人，很多民主党人都不喜欢克林顿，他们认为克林顿带有偏见，认为他是体制内的人，而桑德斯是个局外人，一个梦想家，他们从克林顿身上看不到这一点。
他们会不投给克林顿而投票给川普吗？
Well, 问题就在这儿，川普这个人太特殊，我认识很多共和党人也不喜欢川普。
但单看得票的话，川普在索亚郡大比数取胜，为什么呢？
Trump won this county. 川普赢了索亚郡的初选，我想是因为很多人对政治已经厌倦了，川普说了人们想听的话，他能鼓动像我父亲这样一类人。我父亲不喜欢复杂的政治，他想要两点一线，简单明了。人都有把事情过于简单化的冲动，川普满足了这一点。
我们在威斯康辛州的首府麦迪逊与索亚郡的共和党主席吉姆·米勒见面，他今天要去州政府开会，讨论推广自行车运动和安全的立法。
人们不愿意说他们支持川普，如果你在街上问，他们会保持沉默，但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这里的共和党主席，他们会过来对我说，我们得投票支持川普。
除了担任索亚郡共和党主席之外，他还在学校和医院的董事会任职，而他的全职工作是负责一家服装公司的销售业务。
川普是个亿万富翁，但他和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尤其是在商业方面。我现在任职的公司属于制造业。竞争很激烈，很多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人们抱怨买到的东西都不是美国生产的了。所以当川普说到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的时候，很多普通民众都产生了共鸣。
米勒说，在海沃德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教师、百万富翁、商人也支持川普。除此之外，米勒还提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印第安部落也支持川普。虽然本地的印第安部落族长不喜欢川普，但我有朋友告诉我，他们会投票给川普，他们是印第安人，通常是投票给民主党的。
印第安人占索亚郡总人口的17%，多为欧吉布威族，但参与选举一直不活跃。我们前往拜访保罗·杜冕的时候，他正在自己创办的报社办公室工作。印第安新闻的办公室一层销售印第安特色的手工艺品、食品和书籍。杜冕在1980年代曾两次担任索亚郡民主党主席，并在州长办公室负责选民注册的工作。 他对两党平分秋色的局面有自己的看法。
多年以来，印第安部落对政治选举置身事外，这是共和党与民主党能势均力敌的原因。
杜勉认为，印第安人普遍反对堕胎，对参军也很积极，这和共和党的价值观更为接近。但共和党更像是一个精英俱乐部，反而是民主党为他们敞开了大门。
有很多的印第安人加入民主党，因为民主党为我们敞开了大门，在80年代就希望我们参加全国委员会。民主党欢迎有色人种，欢迎女性，需要多元化，这也是美国今后的走向。这里的印第安部落选票占到总数的大约20%，目前大多数都支持民主党。
今年索亚郡的民主党选民更加青睐桑德斯，这在部落里也不例外。那么现在他们会不会转而支持获得党内提名的克林顿呢？
人们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我认为有60-70%的桑德斯支持者会转投克林顿，因为另一个选项川普让印第安人难以接受。川普有冒犯印第安人的前科，对印第安人出言不逊，他有自己的赌场，印第安人经营赌场让他感到不快。
杜勉的办公室马路对面就是一家赌场。杜勉说，索亚郡印第安保留地的学校、公路、医院建设，还有鼓励印第安人参与选举的活动，都需要赌场的资助。今年初选中，索亚郡选民的参与率远高于往年。根据全国范围的经验，更高的参与率往往对民主党有利。在与海沃德民众的接触中，大部分人也都不吝于分享自己的政治观点。
想都不用想，川普。
为什么投票给他？
我们的政府需要改头换面，需要懂得经营的人。
玛丽安也支持川普，川普侮辱女性的言论并没有给他减分。
川普，对，我认为是夸大其词了，我认为那不是真的。川普雇佣很多女性，我从没有听到过他的雇员有什么意见。
正在上本科的珍投票给桑德斯，虽然民主党内克林顿胜出，他仍然相信克林顿是比川普更好的选择。
第一次有女性当美国总统，这是很酷，而且她的观点和桑德斯相近，他们会顾及每一个人，而不是某些特定种族和阶级，这会让整个社会受益。
在离开海沃德之前，弗兰克和我试图寻找居民区草坪上插着的竞选人宣传牌，但我们一个都没有看到，没有川普，没有克林顿，也没有桑德斯。
今年的总统大选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人们必须在克林顿和川普之间选一个，但他们对哪个候选人都不满意。很多人都在问，难道这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吗？
今年是1964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索亚郡的党内初选结果和全国结果不同的情况。现在桑德斯已经背书支持克林顿参选，索亚郡的民主党选民是否会再一次团结起来？而川普虽然拥有一批坚实拥趸，面对克林顿仍然不能轻敌。今年索亚郡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否还能够延续准确预测总统的传奇？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莫干生，卡拉，威斯康星州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重启克林顿电邮门事件的调查之后呢，原本处于下风的川普民调出现逆转。距离大选投票日仅有几天之隔了，目前呢，两党候选人各自在战场中鏖战，竞选焦点集中围绕双方人格弱点展开。川普称克林顿夫妇呢都是骗子，而克林顿指责川普侮辱女性言行和性丑闻。联邦调查局重启对克林顿电邮事件的调查，究竟有没有合法依据？克林顿为什么深陷诚信危机？川普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最后呢击败克林顿？好，今天的时事看台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华盛顿国际咨询公司总裁叶晚辉先生来讨论这些问题。叶先生您好。
你好。
嗯， 现在临近大选日，联邦调查局呢做出了重新调查克林顿电邮事件的这样一个决定，这让川普的民调发生了逆转。许多人都质疑FBI 的这个决定呢是不是有合法基础。那叶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来自克林顿他亲自选择进入国务院的时候要设立自己的电子邮件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没有做过这个选择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话题，所以这个责任就是在他的身上。那到现在这个 FBI 他们最近的新闻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独立的分开的一个调查，找到一些以前没有看到的跟克林顿有关的电子邮件，所以需要再次重新看他们的那以前关门的那个调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政治的事件，而且把这个最终的选情活跃起来。
好的，那么人们普遍不理解的是克林顿曾经担任国务卿的克林顿呢，他为什么要用私人的电邮服务器或者私人的电邮信箱来处理国家公务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没有很好的借口因为我们很多人像我以前有这个经验，在我们进入政府的时候必须利用政府的那个resources 来做我们的工作，所以不能利用自己的电话、自己的 email、自己的其他的这些能力，所以克林顿这样选择也是有一个私人的原因。那个私人的原因应该是他要把一些他的行为不让公民能够看到，所以那是为什么现在这些所有的 WikiLeaks 的透露都让大家感觉到他不是一个开门见山的一个很好的政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阵营呢攻击克林顿说谎，说他骗人，那么许多选民呢也怀疑他的诚信和人格。为什么克林顿经常陷入这种诚信危机呢？
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电子邮件的问题。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他有多数的原因所以解释方式，所以他每次解释有不同的故事，所以让大家觉得这个人如果是诚信的话，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有很清楚的大家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一个借口，但是到目前，像在政策方面，以前他支持 TPP 竞选总统，反对 TPP， 所以的一个政策方面的问题，一个私人行为的问题，这两件事情，他好像有双边的看法。
所以克林顿呢经常陷于这个诚信危机，但是克林顿阵营的人呢却说，川普其实呢才是最大的骗子，说他在缴纳所得税的问题上呢，一直我们知道他躲躲闪闪，至今也不敢呢公开他的税表。另外在性丑闻方面，尽管川普他极力否认，但是许多美国人还相信他也不是那么干净的。那您怎么看川普的这个诚信问题呢？
那我不百分之百接受他们的这样的批评，但是，如果原则上接受的话，差别是川普是一个私人的做生意的人物，他不是一个在政府里头的官员。克林顿他受到这个批评的行为是他在政府里头受到人民的责任的一个这个批评，所以做国务卿有这个非法的或者受到很多批评的这些行为，跟一个私人的做生意的人物的差别很大，所以川普的支持觉得他进入政府他会落实到什么样的政策是最重要的。克林顿他的行为就是看到他多十年来在政府里头的行为，那是我们一般的选民，那个共和党的和没有党派的选民的看法。
好的， 那么看来，按照您的说法呢，就是美国选民对于这个私人啊老板，或者是啊还有呢另外一个是政府官员，他们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许多美国人呢，对今年的这个竞选，他们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呢，两位候选人都负面啊传闻缠身，那么大家都在问，难道美国的民主就找不到两位在人格方面更干净的人来竞选吗？那叶先生，您怎么想？
那我是政党的一个官员，所以我当然不能批评我们政党的这个选择那个候选人的那个程序。但是我们这两位的候选人是来自选民，在共和党方面，共和党的这个 primary 就是我们共和党和无党派的人物参加我们提名的活动那个 primary。在民主党他们今年有一个问题，就是克林顿的支持者控制民主党的那个程序，所以Sanders 他的支持者受到害，所以两党的选择候选人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那结果是多数的选民选择这两个人物，但是很多美国的选民好像觉得他们不太喜欢这两个人物。我了解他们的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作为一个政党的官员，我必须对我们的这个程序有尊严。
好的，理解您的想法。那么现在许多报道呢，都说今年的竞选非常消极负面，竞选的焦点呢，不是集中在国家内政外交的重大议题，而主要呢，都是集中在这个两位候选人的人格弱点方面。有人甚至呢，有的报道甚至说呢，其实就是一个疯子和一个骗子在打架。那么叶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这个最终的选期真的好玩，但是我很理解，选民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这个最终的选期，我也听到很多跟政策有关的题目。今天川普他是讲到这个健保的问题，最近这个每一个家庭要每个月要付的钱要提高多了，所以他最终的选期批评克林顿，就是说他要持续奥巴马的健保的政策，大部分的选民反对这个政策。他们也提到在外交方面和军方，他说我们必须跟克林顿以前、奥巴马以前的这个外交的政策有一点差别，他也批评布希总统的外交政策，所以在健保、经济刺激和外交、国家安全，川普也提到很多政策的一些话题。
对，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两位候选人呢，也其实提到了许多政策性的议题，但是呢，选民们好像不这么看。选民们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这次竞选他们看到的只有克林顿个人的这个诚信问题，说谎不诚实，然后川普的丑闻税务欺诈呀，另外呢还有这个侮辱妇女的言行、性丑闻等等。您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您看呢？叶先生，
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是受到大部分的媒体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的选民没有机会参加一个政治的大会，所以他们不能直接听到候选人他们在演讲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他大部分的选民也许没有找到他们的网站，没有看到他们的政策的那些白皮书或者其他的政策的演讲或者提出的意见，但是大部分的媒体报道是提到他们的人格，提到他们诚信的弱点，或者最近的丑闻，所以那选民我不能批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如果有能力找到他们的两位候选人的政策真的有存在。
好的，那么叶先生，您是共和党官员，那我们就来谈谈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现在距离大选投票日呢只有几天了，那您认为，川普有可能后来居上击败克林顿吗？
好像越来越可能。好像两个礼拜以前这个可能性好比较小，但是最近大部分的那些进场州好像非常竞争，所以像佛罗里达北卡和其他的州好像川普有进步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他选上的可能性提高了，但是我觉得这次选举跟2000年一样接近，也许一个州会决定所有的选举的结果。
好的，那么如果川普获胜，外界普遍担心呢，他会彻底改变美国的内政和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导致方方面面呢都有不确定性。那叶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
我本人没有这个担心，但是因为我跟他们的一些幕僚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了解他们有什么样的安排，而且他如果选上的话，不是一个人治国，他需要雇请很多幕僚，然后他需要提名很多人到很多政府的部门去落实他的政策。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团，落实到新的政策。所以我对这个大团的没有这个担心。但是我了解为什么媒体有这样的报道，而且这个长长的这个选举时期，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所以赶快，下个礼拜要到了，我们有结果以后就可以开始准备新的政策环境。
好的。您说的很有道理。那么我们知道呢，您参与撰写和制定川普的这个竞选纲领，我们同时也知道目前呢这个川普与共和党高层之间的关系不太好，那么您认为川普目前的竞选主张和当初你们制定的这个竞选纲领一致吗？这个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落差呢？
今年最重要的这个差异就是我们国会山庄的领导跟我们的候选人，我们的政党跟候选人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当然有一些政党的那个领导跟候选人有不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全国的主席跟川普有很好的关系，多数我们的全国政党的领导100%支持我们候选人。但是国会山庄的领导他们有不同的政策的一些提案。所以选举以后需要恢复健康的那些关系，就是政党和选上的总统跟国会山庄的领导，那是我们需要工作的最重要的优先顺序。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分析了如果川普获胜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那么反过来如果克林顿获胜，那么情况会是怎样呢？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呢有报道担心说，如果川普落选，一些州会采取激烈行动，甚至呢不排除发生革命的这样一可能性。为什么会这样？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叶先生？
那我觉得极端的看法也许会出来，但是极端的结果大概不会出来。克林顿选上的话，当然共和党会很不高兴。但是要看重我们在国会山庄有没有保持我们多数席位的地位。如果在参院保持那个多数席位，我们初步就会跟克林顿总统，有在那个至高法庭提名的程序就有竞争。而且在政策方面，在健保和经济政策会有竞争，所以我觉得克林顿选上的话，我们大概回到奥巴马总统选上以后的那种行为。
好的，我们感谢叶晚辉先生在爱达荷州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
好的，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美国人民将在11月8日选出新的美国总统，选民可能会依赖他们对两名候选人的个人品质的感受做出决定。美国之音记者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人民将在11月8日选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尽管像经济、外交这样的议题也十分重要，但是民调显示，很多选民很可能会依赖他们对两位候选人的个人品质的感受做出决定。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做详细介绍。鲍荣。
平章你好，这次呢，许多分析人士和观察人士是指出呢，很多选民这次更加注重的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两位主要党候选人的人品和性格问题。那么对于川普来说呢，当然就是他对女性、对少数族裔以及在移民问题上的一些非常过激的言论，引起了一些选民们的担忧。在希拉里方面呢，则是他的电邮门，他和华尔街之间千丝万缕的这些联系，以及他的克林顿基金会可能存在的贪腐问题也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那么究竟为什么这次选民更加注重人品和性格问题？专家们对此又怎么看呢？下面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在总统大选的最后几天里，白宫未来可能的主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都把精力集中对准对方的毛病。美国联邦调查局重启对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把克林顿信任度的问题推至台前，而川普立刻抓住了这一点。
这是自水门事件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每一个人最深切的希望是司法正义最终得到完美的伸张。
希拉里可能处于守势，然而他也在大选活动的最后几天里猛烈抨击他相信是川普性格缺陷的方面。
唐纳德·川普就在那里煽动人们的恐慌，玷污我们的民主，侮辱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人。
总统大选通常会聚焦在诸如经济、外交和移民这类问题上，不过专家马修·达莱克说，今年显然不一样。
这场竞选根本上已经变成了个人品质和性格的比赛，我认为这有关性格的议题还会继续成为焦点，我不认为这会消失，而且我认为在某种非同寻常的程度上，问题和政策都没有真的像往常一样成为焦点。
民调显示，很多选民质疑希拉里是否值得信任，不过更多人害怕川普缺乏担任总统所需要的性情。西维吉尼亚大学分析人士帕特里克·希基说，两名候选人为人所知的缺点已经主导了大选。
我认为这是一场很奇怪的美国总统大选，两名候选人都不受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喜爱。通常这可能会发生在一个候选人身上，而不是两个都这样。
有关性格的问题在整个大选过程中都处在舞台的正中央。川普在第二场总统辩论中就电邮的问题对希拉里穷追不舍。
但是如果我赢了，我将会指示我的司法部长派一名特别检察官去详查你的情况。
第三场辩论中则是克林顿变成进攻方，抨击川普对女性的争议性评论。
唐纳德认为贬低女性可以让她更加伟大，他侮辱的是她们的尊严，她们的自我价值。我认为全世界没有一位女性会不知道这种滋味。
帕特里克·希基说，随着双方对性格的攻击，大选的结果很可能会取决于哪一方的支持者更有动力出来投票。
这是有点抑制选举的，而不是支持选举。我认为这意味着在大选日真正要紧的是投票的人数，哪一方可以鼓动更多的选民真的前往投票站投票。
下周二，美国史上历时最长也是最分裂的总统选举之一就要结束。对很多选民来说，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让这一切结束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距离最终的大选日呢，还有五天的时间。两位主要党候选人的争议问题呢是持续的发酵。在川普方面呢，昨天希拉里的团队是号称说是川普组织下的一个电邮服务器是多次涉嫌企图向莫斯科的阿尔法银行的内部电脑进行联系，他们要求 FBI 彻查此事。那么同样是在昨天呢 ，FBI 在其官方认证的这样一个推特账号上，是公布了2001年，对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涉嫌他特赦在逃的美国商人里奇的这样一个案件，公布了他的调查的细节。该文件是长达100多页，这一下呢，也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品章。
好的，谢谢鲍荣带给我们的连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林峰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峰。从10月1号起，上海市实施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明确规定紧急救护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部俗称好人法的条例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近年来中国各地碰瓷事件不断，向遇难者施以援手的好心人经常受到讹诈，让服与不服、帮或不帮成了考验人们道德良知的两难问题。好人法能否为这个两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收听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参与节目的讨论。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见。